在2017年的时候，我们回来加拿大。本来计划是每一年有几个月可以回去香港，去看自己的家人，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。但是呢，2020年的2月回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没有机会回去了，跟弟兄姐妹一样，对不对？大家很想回台湾、回中国啊，都不可能了。然后呢，主要许可的话呢，我们过2个礼拜就可以回香港了。那我们是9月，干嘛这么惊讶？哎，还是你想陪我去啊？啊，舍不得我，谢谢你。我先说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那9月18号我们去到飞机场，然后9月19凌晨1点45分的飞机回去。然后呢，这次回去比较久一点，那我们等3月初才回来啊。那请弟兄姐妹也纪念，因为那个除了教会以外呢。师母的妈妈年纪也大了，就今年是12月是89岁，明年是90岁了啊。那我们有机会见面都会见面哈。那我自己的父母呢，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哈，他们住在 Scarborough 的那个老人院。我爸爸今年95，妈妈93。最近呢，我们去看那个家庭医生，因为我们要拿药嘛。他说：“哦，现在的世界90岁以上。”都基本上都可以过90岁以上，没有的，所以他虽然说那个人的年龄啊越来越长寿啊，那我爸爸身体呢，年初的时候呢，其实有一个很危险的时候，他吃东西会掉进他的肺部的里面，那医生呢说已经宣告说，假如你爸爸还是这样的话呢，半年之内呢他就会走的，过了那个还好，我爸爸身体慢慢的康复，但是最近这段的时间常好常坏哈，常常都会这样。那其实我们也不需要，我们也有心理准备哈，那就95岁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而且呢，我爸爸他对死亡呢，他一点恐惧都没有的。那每一次我姐姐看完他之后就说：“爸爸，我走啦。”然后我爸爸就跟他说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也要走了。他很清楚知道他离开世界去到天父那里，所以他对死亡一点都不恐惧。他知道他闭上眼睛就去父神那边，他也知道那边比地上更好，不需要吃药，不需要打针，不需要被人家唠叨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我爸爸信仰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他也知道有一天天父会接他到那一边那个地方，然后等候我们去跟他见面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的给这个题目叫"渴望回家"哈。那一方面我也渴望回香港，我的老家；一方面是我们在地上也是一个渴望的回家。好像我爸爸每天都说："好了好了，我也要走了，我也要走了。"我们都在等候。那其实这个今天我们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刚才叶君弟兄帮我们带了段的经文读过了哈。我想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哈。那其实这段经文是有三个的图画，大家我们大概想一想啊，三个图画很容易记下来。那也是一个基督徒很正确的人生观哦，三观之一哈。那假如你这个搞不通的话呢，你做基督徒也蛮苦的，因为你什么都不懂，三观不一样的话，特别是在人生观你不清楚的话呢，你都白活了，而且你也白信了，然后你对死亡也没有什么的。也没有什么的把握哈。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，这个提到说，你看第一节已经讲了，我们原知道什么叫我们原知道？我们应该知道的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但很多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现在在地上堕得不得了。我们知道啊，我们知道闭上眼睛要去父神那里，你知道吗？很多基督徒连这个信仰的确据都没有的，好恐怖的。哎呀，我死了之后啊，去哪里呀、啊？哎呀，信主很多年的人都可以讲这句话的。但保罗很清楚说，我们原知道，就是说我们信主那一天，我们就会知道。然后呢，这经文啊，刚才我们读过，我们就看到里面的啊，对不起，我回。那我们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原知道这个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哈，彼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 保罗在这里经文第一段的经文，他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哎，为什么我知道啊，第一段的经文呢，他是用一个帐篷哈，帐篷是渴望回家啊，因为地上是客旅，所以用帐篷。第二，大家记得第一个图画是个帐篷，OK，帐篷好住吗？那个我记得那个相约他说他去那个什么什么 camp 有些帐篷住啊，我从来没有住过帐篷。那个可能你叫我住帐篷住一两天还可以，假如住多几天的话，可能受不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帐篷不好睡啊，对，那个地上也不好睡，也不方便等等，对。那保罗第一个图画刚才我们看过了，是个帐篷，OK。那讲到帐篷的话呢，保罗很清楚的，为什么？保罗是住帐篷的嘛，你知道吗？他的专业来的嘛，OK。而且呢，犹太人他在帐篷的里面，他们那个在旷野40年的历史啊，犹太人一讲到帐篷呢，他们都会想到他们那些老祖先呢，在旷野那40年的时间。保罗很清楚说，我们这个地上的帐篷又拆毁了。那弟兄姐妹留意哦，又拆毁，那个拆毁那个原文呢，不是你自己拆哦，是被拆毁的。OK，我们是被拆毁。然后，必得神所造，不是人手所造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干嘛啊？想活享受啊！在这个帐篷里面说叹息呀、啊，那个叹息是，唉，声响。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啊，好像穿上衣服。假如要穿上的话，被遇见的时候就不值一提升了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第二次出现了什么？叹息劳苦。OK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上那个，好像这个死的被生命吞灭了。第五节，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，他赐给我们做圣灵做凭据。保罗第一个观念很清楚，我们人生活在这个地上是住一个帐篷，OK，而不是一个房屋。啊，我们住的房屋，我们有时候度假去住一两天的帐篷。但你不可能现在说，哎，我住惯房屋，我很喜欢住在帐篷。我想这种人不多啊，不，我不是说没有，是不多。正常来讲，房屋当然是比较固定咯，比较舒服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住帐篷的话，你看到，譬如说，你看到一些的地方啊，那个东西好美哦，啊，好想买啊。你想一下，哎，我住帐篷，我干嘛买那个东西啊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买了放在哪里了？而且我还要到处漂流啊！我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我们搬家了，就搬了好多次了，从香港到台湾，台湾搬加拿大，加拿大搬回香港，香港现在搬回加拿大。有些的行李啊，你从来不打开的，但是那些东西都是你的包袱来的，对不对？舍不得丢嘛，哦，去到哪里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到我们人生，假如你是住在一个房屋的话，你还可以买些东西放在你家里。假如你住帐篷的话，你的那个东西你不会买的啊，放在哪里啊？有什么用处啊？你看保罗在这里说，他在地上，在那个帐篷里面，他只有一个事情。第二节，我们在帐篷里叹息；第四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。真的。人生又苦又短，我自己信主，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消极了。我这个人在家里在长大的时候，家里的生活条件不错，但心灵非常的空虚，真的很空虚。得了又怎么样呢？我看到好多有钱的人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在第一个牧会的工厂，那个教会是全香港最有钱的地区。我在台湾牧会，也是全台湾最有钱的地区。你看到那个人又怎么样呢？钱多了又怎么样呢？死的时候也不是一样吗？我常常举个例子，你来这个世界，啊，爷爷很高兴哦，来一块布把你包起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在哭啊？当你走一，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医院也是同样一块布把你包起来啊，但是你不会哭，旁边人会哭，对不对？这是人生呢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帐篷，保罗说，在这个帐篷里面，我们只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叹息劳苦。为什么我喜欢野地的花那首诗歌？你看天上的飞鸟，不种不收， 它吃，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小鸟在地上是饿死的，没有。你看那花朵，你看那个鱼，多漂亮，对不对？好美，好美。上帝都给它这样的装饰，但我们人一打开眼睛，就要去找食物，就要找生活，每天一天一天一天。我侍奉里面最悲惨，就是看到有些的人。65岁，他打算要退休，好好的生活。但65岁的时候，他忽然生病，他就离开世界。一生省钱了、啊，赚钱了、啊，拼命，到最后那天，他以为65岁以后可以享福，谁知道65岁就结束他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人生就是一个客旅，我们人生就是一个帐篷。我们现在这个是个帐篷，不是永远的。OK，你怎么姐妹们？你怎么补啊？怎么补啊？查什么东西？查来查去，有一天都会，都会一样的，真的都会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真的求主帮助我们了解，第一个观念是一个客旅。我们在这个地上，我们不是住那个，我们现在是不是个房屋？我们是个客旅，我们是个帐篷啊。我们当然姐妹，当然尽可能保养啦。我说不可能不保养，对不对？但不要太在意，真的，就可以保的保，不保的算了。真的，人生就怎么样呢？你保，就香港那明星要打针啊，好恐怖，很恐怖的。有些打针打到眼啊，就是怕那个皱纹，有没有？哎，拜托，干嘛呢？对不对？那个人生这么短暂的时间，我们看到叹世劳苦。我刚才说，我信主的时候就这样。我信主就是很多空虚，看到很多很多有钱的朋友，就怎么样呢？我以前在香港，刚刚我说我第一个牧会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真的很穷啊，在比较那个地方的人真的很穷啊。他们很有钱，有钱才住那一区，但我是被宣道会的西菜会派我去那个开的教会。我跟我太太跟两个宣道是开个教会。我们那时候刚刚毕业，哪有钱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里有两台什么车，你知道吗？脚踏车，但旁边有两台是 BMW。真的，每一家都是很有钱有钱，但我看到真的不快乐。有一天，我问那个旁边那个我们这个旁边有一个太太，很年轻的，她旁边就有两台 BMW。有一天，她在厨房煮饭，我们在路上经过，在窗口打招呼，跟她讲聊天。哎，干嘛搬到这么远来这个里住？他就是因为我们逃避我们的亲人，逃避我们的亲戚，所以我们躲在这里生活。真的，有钱了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客旅，有我们就可以享受，没有也可以享受。我们空手来也空手走，你带什么呢？你可以带什么走呢？没有什么东西，连一根的头发你都不能带走。所以，第一，保罗说，我们是帐篷的人生。第二，渴望回家，因为那里有主的同在。那保罗刚才第一个是客旅，对吧？记不得帐篷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二个图画是什么？是一个勇士，是个勇士。为什么说他是个勇士呢？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五章六到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
所以我们时常埋怨自己，天要叫我们住在室内，便住乡里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，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因为你在身体里住住。
所以，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是个勇敢的去面对那个问题。第二个图画是勇士，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我们住在现在啊，我们是与主相离的。哦，你怎么亲近神，还不如将来跟神真的是面对面。看了诗歌，回应诗歌，还不如将来我们面对面看到上帝。现在你多虔诚，每天用多少时间读圣经，每天唱多少赞美诗，都不如将来我们与主面对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是客旅的话，保罗说我们就坦然无惧。第六节出现了，然后第八节又出现了，看到吗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，更愿意弟兄姐妹，我们啊，那我们牧师啊，那我们死的算了，不是？保罗第八节说什么？更愿意，意思说我们这个肉体存在， 我们上帝叫我们活，我们叫活，但是假如要比较的话，我真的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们的信仰，渴望回家，因为那里有主的同住，那个地方，那个房屋有主的同住。保罗在第八节说，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21-23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，准备，请。因我活着，
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是
但我在肉身活着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，我正在两难之间。这是好得无比的，好得无比不是用来开玩笑的，好得无比是你跟我信仰的根基来的，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来的。保罗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一个肉身，一个离开世界。保罗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。保罗说，假如你要我选的话，我宁愿与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我再说，弟兄姐妹，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好得无比。我再说，不是口头禅，不是用来开玩笑，乃是你跟我生命的最基本的人生观。假如你认为那个房，将来天上那个房屋不会比现在好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很痛苦了，对呀、你就会怕面对死亡，面对将来。但我们坦然无惧，为什么？因为那里哥林多后书5:8说，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保罗哥林多后书也好，腓立比书，他就强调说，假如这个肉身这个帐篷要活的话，我们继续活下去，但是假如叫我比较的话呢，保罗说，我宁愿，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。弟兄姐妹，假如你不认为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话，你就要检讨你的信仰生活。在我牧会这么多年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通常不敢讲这是好得无比的基督徒，通常他的属灵的生命一定有问题的，真的，他平常不靠上帝的，平常跟神没有关系的，哎呦，死了之后怎么办？还要预约的上帝。假如弟兄姐妹，我们天天渴慕上帝，亲近上帝的话，真的，刚才我说，我们面对面跟神那种的关系，跟我们现在住在帐篷，跟神有隔阂，时间和空间是差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基督徒，我们要清楚，第一，我们是住在一个帐篷，帐篷迟早被拆毁，那记得，不是你自己拆哦，是被拆毁哦 ，OK， 是被拆毁哦，就是说上帝什么时候拆就什么时候拆，我们人每个人的 expire day 那个限期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好像买罐头吃，买罐头一样，对不对？买食品一样，看看哦，什么时候到期，每个人到期都不一样。我常常喜欢举例，长命不一定是祝福来的，真的。圣经里面旧约一个最短命的人是谁啊？但上帝很祝福他，是谁啊？以诺。我们常读啊，你看圣经，以诺多少岁死的？300多岁死的。但当时的人多少岁啊？啊，900多岁的。这按照我们现在来讲说，以诺是30几岁的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讲以诺，哎呀，以诺多好，与神同行啊。后来上帝说，哎呀，不要这么隔阂了，跑来跑去，大家呀，你在那里，我在这边，哎呀，好烦啊，来吧，上帝叫我们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有什么很可怕？因为那里有基督的同住，对，那这是我们信仰。弟兄姐妹，真的，这是你信仰。假如你那个不是坦然无惧，是很怕面对死亡的话，真的要检讨一下你的生命，因为你怕，为什么怕？因为你不知道去哪里。假如我知道我去哪里，我有什么好怕？待会大家散会开车，谁会怕开车回家？不会，我们都，除非你不晓得你要去哪个地方，对，要导航看看，呵呵，那你就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道去哪里。待会开车 待会上车开车，谁会怕开车回家？没有人会怕开车回家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，是永存的房屋。有一位牧师带一个长者的聚会，哇，那个长者们都很爱主，哎呀，在分享的时候又唱诗，好大声来赞美神，每天的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好多的赞美主。那牧师忽然之间问了一个问题，他弟兄姐妹，你感觉上帝跟你是不是很 close 很好？那些的年老的弟兄姐妹，对对，上帝对我们很好很好很好，你是很想跟主的在一起？对呀、啊，我每天都渴慕跟着。谁现在立刻要见想见主的，请举手。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。我们是嘴巴讲好的无比，心里面讲还不到时间。哎，还差点，地上还是蛮美丽的，世界还有很多享受。弟兄姐妹啊，好的无比。你说牧师啊，那我们也还有孩子啊，我们舍不得，舍不得，对。但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孙子比上帝还差太远了。假如你认为你的孩子、你的孙子那种的感情跟上帝那种的感情很深，深到一地步还超越上帝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我们要记得上帝跟我们的关系不可能他用他们来比，他们没有隔。我只有一个女儿啊，我以前分享过，我女儿差点死的，发高烧发得很厉害。我只有一个祷告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我祷告什么？上帝讲你要把我女儿接走的话，求你让我不要埋怨，这是我唯一的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生命是短暂的，我们要坦然无惧，我们就勇敢去面对，不需要担心，不需要惧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是很 close 很连在一起的。地上很多很好，我承认地上很多很好很好的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跟我们是父可以跟我们跟神那种的关系的话，不可能有相比的，包括我们的孩子，包括我们孙子都不可能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他说这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这是好得无比的。我主持很多的安息礼拜，我每次安息礼拜我都喜欢讲一句话，我在这个灵堂的里面现在最舒服是谁啊？是躺在棺材里面那个人。为什么？他试了地上的劳苦啊。刚才我们第一段经文是什么？在帐篷里面怎么样？叹息劳苦。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好多好多的劳苦，但是主假如要拆毁我们这个帐篷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每个人的时间，每个人的 quota, 每个人的 expiry 都不一样，有长的有短的。拆毁不是我们自己拆嘛，是他拆嘛。他认为哦，许金根今年你65岁过了，到时间了，上来就走了。假如说啊，许金根你要等70岁走，许金根你要等120岁走啊，我惨了呢。我上帝可不可以不叫都太长命了？每个人生命不一样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看自己生命，也怎么看别人的生命。哦，很多的有些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过世。有些的基督徒就会说，哎呀，这个年轻人死了很可惜。我现在想，有什么好可惜呢？你认为他受苦受不够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这么年轻的走很可惜。什么叫很可惜呢？这搞不通啊。什么叫可惜？弟兄姐妹，我想清楚，什么叫可惜？可惜就是说他死了去那个地方很悲惨，这里想多享福啊，哎呀，很可惜很可惜啊。但不是啊，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啊，因为那个地方那个房屋是主跟我们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渴望回家，因为那里有主的同住。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圣命堂我们查经的时候问，有谁愿意现在离开世界？我们都举手，主啊，情愿离世与你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。 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。因为你跟神的关系不 close， 因为你把上帝只是当成一种什么啊？哎呀，上帝啊，你要保护我啊！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啊，我要吃东西，帮忙啊！看看里面有没有中毒，不要像施加宝那个吃了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乌头啊啊！我们看到新闻啊，上帝帮忙祷告，哦，主啊，求你接近我们的上帝，原来是我们的医生，我们的上帝原来是我们的医护人员，我们上帝是我们的保镖，我们的上帝是什么啊？啊，没有钱的话，上帝你要给我钱啊！我们没有健康的时候，上帝你要给我健康。哎呀，我们。说原来上帝是给我们帮我们做事的，你懂意思吗？很多基督徒从早上到结束晚上睡觉祷告都会求神保守他，赐福他，洁净食物，给我好，原来上帝是他的安眠药啊，给我好的睡眠啊，给人说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原来我们上帝在我们头脑当中那个上帝啊，是帮我们做事的。哎，那你跟拜菩萨有关系 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。你跟以前你在香港在台湾拜那个叫马祖，以前那个姓马，现在来到加拿大那姓爷叫耶稣，我们就这样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啊，哎呀，因为我有需要，我就去到上帝面前，没有需要的话，上帝千万不要搞我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 OK。 哎呀，我生病了，我拜托拜托，不要走这么远了，我病了，可以医治我。哎哎，上帝上帝，我要出门了，平安啊 ，OK。上帝上帝，我要吃东西了，洁净一下 ，OK。啊，上帝上帝，我要睡觉了，你是我的安眠药。上帝是什么？上帝原来从来不是你的上帝，你才是他的上帝，因为你要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。听他讲话，听他吩咐啊！讲条道叫我们查圣经，要听神的话。哎，拜托！我从信主那一天，就是希望他听我的，不是我听他的。所以这种人是不能进天国的，不是我说的，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的。主啊，主啊，的人都不一定能进天国，唯独什么遵行我话语的人才能进天国。所以我肯定在天堂的门口很多基督徒，真的，我肯定很多人站在门口，哎呀，讲真道啊，为什么我会不能进天国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肯定，我真的肯定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真的肯定在天国的门口很多很多这种人不能进去的，因为他嘴巴说主啊主啊，但他没有遵循他神的话语，他叫上帝帮他洁净食物，他出路，上帝你要给我平安，上帝我要睡觉，你要给我好好睡眠，上帝我孩子不听话，请我听我教训他们一下，不要太重 ，OK？ 上帝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要。他从来不是你的上帝，他从来不是你的主，你是他的主，他从来不是你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请问？圣命堂要这种人吗？所以我常常说，转会的也好，受洗的也好，我们的标准要高的不得了，弟兄姐妹，不要把那个门槛降下来。耶稣说，你不被十字架跟随我的，就不要来跟。但现在我们把那门槛放得很低，来吧来吧，受洗吧受洗吧，信主吧信主，才不要。我们要的是真材实料的基督徒，我们不要那些是站在门口说主啊主啊那些的人。小心哦！你说牧师啊，那门口的人这么多吗？对，是谁造成的？是我们今天的教会。我们没有要求，我们没有要求，我们把那个门槛降得很低，所以以后那些人站在门口，责任是谁啊？我们。真的，你不要笑那些人哦。哎呦，那些人站在门口，哎呀，圣经老早就讲了。称呼主啊主啊，这样不能不一定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神旨意才能进去。我请问是谁造成这些人？就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教会没有清楚把耶稣的教导被十字架跟随我， 清楚的教导，以致我们看到教会将来在天国的门口一大堆那些的人，教会逃不了这个责任。 OK， 我宁愿教会没有人受洗，我也不愿意增加多一个在门口那个人。这是我牧会很清楚的概念。假如我们说，哎呀，我们找几个就受洗的算了，对不起弟兄姐妹，小心将来那些人站在门口的责任是你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将我们这个帐篷要结束，我们知道我们要坦然无惧，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建筑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怎么说呢？儿女既有同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且第十五节很有意思，释放那些一生怕死而为奴的仆人。今天我们不会怕面对死亡，因为我们不是就被魔鬼所捆绑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耶稣复活那一段的经文怎么讲？死啊，你毒钩在哪里？这记得吗？死啊，你得胜权是在哪里？死毒钩在我们身上没有功效的，因为他已经在主的身上。但是很多人希伯来书怎么说？你看这是啊，耶稣照样成肉体借着死败坏了掌权死权的魔鬼。第十五节，怕死而为奴仆的人，今天的人就怕死嘛？哈、哦。哎呀，拜这个拜那个拜那个，吃什么药吃什么东西，就是他怕死。为什么怕死？因为他不晓得死之后去哪里。但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将来是天上的房屋嘛，永存的房屋嘛，我们知道那里有主的同住嘛，那干嘛怕呢？不需要怕，反而保罗劝教导我们说要坦然无惧的去面对这个死亡。最后回家的时候也是向主交账的时候，第一个图画是帐篷客旅，第二个图画是坦然无惧是勇士，第三个图画是管家。那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知道我往哪里去，但是我们忘记了中间还有一个问题，有三个问题嘛，对吧？第一，我从哪里来？第二呢，我在做什么？第三呢，我往哪里去？今天很多基督徒知道了我从哪里来，上帝创造我，对，我往哪里去，我将来回上帝那里，对，中间呢我在做什么？保罗在这里说，我第三，我们是渴望回家，因为我们向主交账了。我们一起来读九节到第十节，准备请。所以无论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受报。弟兄姐妹，求主帮我们，真的，我们是有软弱，包括我也会跌倒，我也会有时候跟上帝讨价还价，对吧？但我们要清楚，他是上帝，他拥有一切的主权。从我信主那天到我死那天，上帝不听我一个祷告，他还是上帝，不会因为你他听你祷告他是上帝，不听你祷告他就不是上帝，那你才是上帝。我在说，巴不得我们圣灵堂弟兄姐妹，我在牧会的时候，我很紧张信徒的信仰的人生观的。你不清楚的话，将来站在门口就是你，知道吗？我不是在咒诅，我也不是吓唬，我是真实的，不是我在讲，是主在讲，很清楚很清楚的真理。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把这些真理牢牢的记住，把这个真理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感谢主上帝创造我的生命，我知道我往哪里去，我知道将来有天上的房屋，那个我们现在的帐篷被拆毁，将来天上的房屋，而且那个房屋里面还有主与我同住，我就不怕了。好，回到中间的问题，也是基督徒很重要看的问题，那我们现在回来这个世界干嘛？因为我们是管家嘛。假如我们知道从哪里来，去将来去到哪里的话，那干嘛活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你受洗那天干脆死了就算了吗？我常跟你也听我开这个玩笑啊，对，我常跟那受洗的人是说，你讲你受洗是为主而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为主而活， 你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我不想为主而活，那你只早的告诉我一点，对不对？我按下去的时候，我就不放手了，让你直接的回到上帝面前就好了嘛，干嘛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研究对不对？干嘛？我还要放你上来？因为上来那一下是愿意为主而活，我才放你啊。说，牧师，我想今天就为主而死，就算我是为主而活很难了。现在世界很多困难，很痛苦。你告诉我一声，就算我不按，讲传道跟相约都可以帮你按一下，按久一点就可以了。OK？哎呦，不，哎呦，不小心，我以为你，弟兄姐妹，你要受洗是与主同死、与主同活嘛？你起来那一下，这是复活的意思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个信仰啊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是管家的话，我们是要管家的话，我们就小心有一天，什么叫管家？我们要向神交账。我的女儿也是，我只是管家，那个女儿不是我的，上帝托付我管她而已。我怎么样交账？我的时间，我的恩赐，我各方面，有一天全部都要向主交账。所以第九节怎么说？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身跟死，立了一个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保罗很清楚说，要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得主的喜悦。啊，当然这个管家，时间到了，对不对？回家的时候也是管家的工作结束了，轻松了嘛，对吧？现在我们不轻松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帮上帝管理啊，将来不需要了，我们轻松了，立了志向，得主的喜悦。那个是保罗，他知道。他从哪里来？他知道他往哪里去。他更知道现在我是一个管家，因为将来我要向主交账，要得主的喜悦。地上的人可以随便生活，地上的人可以吃喝玩乐，地上的人可以不负任何的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管家，我们是管家。所以，我们既然是管家，保罗就说，我们就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但我要问你。今天我的生活是得子自己的喜悦吗？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喜欢做什么事情，这是我自己的喜好。或者今天我是得人的喜悦，有时我也会反省的，真的。我常说，因为大家有些人认识我就知道，师母更知道，我很疼我女儿的。我常问我一个问题。我做很多事情是讨我女儿喜悦，还是上帝的喜悦？万一那个事情我女儿跟上帝有冲突的时候，我选择讨谁的喜悦？最后，今天我们是要得主的喜悦呢？弟兄姐妹，这三个问题，你今天的生活。是讨谁的喜悦？保罗很清楚说，他要讨主的喜悦。但你要记得，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，那个要得主的喜悦，这个志向要付代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圣经讲那个，刚才我们读那经文很有意思。刚才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一处的经文，好，第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有一天，我们要站在基督的台前。那这个台前，这个台前，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的。当时的罗马，那个哥伦多是属于罗马政府的一个管辖区，对吧？这个台前可能第一可能是法庭，第二可能是颁奖的那个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很有意思哦。两个，第一可能是法庭，什么叫法庭啊？是审判哦。第二呢？是颁奖啊！你站在那边，哇、哦，好荣幸哦！保罗说：“我立了志向，我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。但这个你知道吗？要立了志向要付代价的。我立了志向啊！我今年要参加奥运会，你嘴巴讲，吃多少、睡眠时间等等等等，都有很有规律的，对吧？ 哦，你要参加比赛的话，那个教练哇，那种的严格有没有？所以你看看那个运动员，一不做参加比赛，整个人的就外形都变了。为什么？放松了。他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好？因为他要得奖赏，对吧？他要参加一个比赛。保罗很清楚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控制，要自我约束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交账，我们既然要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我们就要小心，对啊。哦，我女儿叫我，但我女儿不会了，她知道我礼拜天要崇拜，她不会礼拜天早上找我麻烦，因为她知道爸爸礼拜天早上真的，我礼拜六开始，弟兄姐妹，我礼拜六开始晚上就预备礼拜天崇拜了，习惯了，几十年一样，我礼拜六就把今天要穿的衣服全部挂出来了，袜子、鞋全部都放好，奉献都放好，明天去敬拜。我女儿从小知道，爸爸把礼拜天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对，因为那天是复活的主日，因为那天是弟兄姐妹同来敬拜的时候。我真的，我今这个衣服不是今天早上找的，这领带是昨天配好了，好，全部你不信温师母，全部都挂好了啊。明天起来早一点起来弄好东西，全部都。礼拜天不要慌慌张张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做。所以我女儿礼拜天不会找我的，她叫爸爸把礼拜天看得很重要，因为我去敬拜上帝，不止我敬拜，弟兄姐妹一同的敬拜。弟兄姐妹，在你敬拜的事情上，你严谨的话，证明你对神是敬虔。很简单嘛，假如礼拜明天。早上你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官员，一个政府的要官。你昨天，你今天晚上都把你要穿的衣服都弄好，对吧？我记得我那个岳父还没有过世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在97以前，英国政府就颁了一个奖给他哈，他因为他热心服务嘛哈，那我们就他那个寄一封信过来啊，某月某日，张先生啊，你要去那个港督府，我们叫港督府啊。啊，你要穿什么衣服？写明的，穿什么衣服？几点到？啊，怎么怎么？只能有几个人陪啊？那我岳父说：“哎，女婿，你会讲话，陪我去。”那我们几个人陪他去。哦，老早就把那衣服，哇塞，哇都弄好放那边啊。明天要见港督，港督要颁一个奖给你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礼拜天见上帝也是。你在礼拜天，你怎么去安排等等，其实跟你对神的敬畏是正面一样的。弟兄姐妹，求主让我们真的好好的预备礼拜六晚上。礼拜六晚上，我在香港牧会这么多年，礼拜六晚上喝喜，我们香港人礼拜六晚上很多人结婚喝喜酒的，礼拜天晚上喝喜酒免问，牧师要不要来？不要问，牧师不会来。为什么？礼拜六要早点睡觉，礼拜天要崇拜。所以礼拜六喝喜酒，他们不会叫我。他们知道我不去的。礼拜六要好好的预备自己，然后去敬拜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天要向主交账。第十节说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面前显露出来。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第10节，然后罗马书14章第1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准备，请。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保罗一次两次说，我们要站在那个基督的台前，神的台前。啊，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回到这个现在最后的一个问题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讨主喜悦呢？其实可以考验一下的，可以验出来。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可以，真的是说，牧师啊，我上帝啊，我现在真的是决定为主而活，讨主的喜悦。我们真的是讨主喜悦吗？我们可以骗自己的，也可以骗别人的，真的。你也可以骗许牧师，也可以骗讲传道的，但神劝你不能骗的。你是不是讨主的喜悦？很清楚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例子：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成长。 可见在中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的生长的时。在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什么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 OK， 你们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，我照神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了根基，在别人的是在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建造。保罗很清楚了，好，根基是基督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建造十一节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别的根基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建造了，在耶稣的基督的根基上，原来有两种人，有一种人是金银宝石来建造那个房屋，有人是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的建造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有火，这火要吸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烧了，他就要亏损。自己紧紧的得救，但是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保罗在讲什么？保罗说，今天我们建造教会，教会唯一的根基是谁？耶稣基督，不可争论的。但是我叶君、Monica、桂明、永胜，我们个人在基督的面上面建造，用不同的材料。有人哎呀随便啊，草木合接简单，金银宝石辛苦付代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建造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瞒别人，我可以用草木合接，我可以瞒过永胜，我可以瞒得过张鑫，对吧？但是有一天，圣经说什么？第十三节，有火试验出来，神要用火一烧，许金根，你那个是草木合接哦。什么叫草木合接？今天许金根可以讲道，预备讲道，可以。其实我其实不是讲道，知道吗？我在表演我的口才，知道吗？我要表演我的学问，你知道吗？我要表演我的信念，有没有？啊，弟兄姐妹啊，讲，弟兄姐妹，哇，真的很好。其实我在骗弟兄姐妹，我也在骗上帝，骗人。我想表现一下我自己多有才干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草木合接。有些人很喜欢唱歌，时代曲什么歌都喜欢唱。哎呦，他参加诗班了，哇，唱啊唱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说，哎呦，他唱得很好。其实他不是唱诗唱得很好，他喜欢唱歌而已。那是什么？那是草木合接。真的，我不认为参加诗班的人真的一定是喜欢赞美神，有很多是喜欢唱歌而已。教会哪个节哪个可以侍奉？哎呀，这个好，因为我喜欢唱歌，草木合接。有些人很喜欢帮助别人，对吧？啊，得到人的赞赏，对吧？原来他所做的都是被火一烧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根基上建造，我们大家都在建造，但没有人知道你是用什么材料的，看起来一样的。啊，建造，到最后圣经说十三节说火出现了，要试验个人的工程。假如这个个人的工程一烧，哦，哇，许金根原来这么虚伪，假冒为善，做了几十年的牧师，原来都是在表演你自己啊！一烧，工程完蛋，那我去见主了，管家了嘛，是吧？主啊，交账了，我交给你啊，我做得很好。上帝说你有做什么？我每个礼拜都讲到，我牧会很辛苦，我做很多事情。上帝说等一下，我试一下，拿火一下，许金根过来看看剩下什么。你看看没有什么东西可剩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做的是草木合接还是金银宝石，只有我们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你看一个人外表，对吧？特别打领带的，都很虚伪啊！我不是说耶稣，对不对？我说我自己 ，OK 啊，可以很装扮的一个很美的、很包装的很好的， 但是你知道，原来你做的是为自己，火一烧就没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们人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我今天许经做这么多，讲传道做了这么多， Monica 做了这么多，桂林做了这么多，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做了这么多，其实我们都希望有一天最后那句话什么，站在主人面前是说，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我 只要这句话，只要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做管家，只要一句话，这是主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朋的管家，我们就啊，主啊，谢谢，这句话太宝贵，太宝贵，太宝贵，太宝贵了。假如今天弟兄姐妹，我们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做这么多事情，那上帝不赞我们，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那就完蛋了。你的前功尽废了，告诉你，你这几十年在教会做很多事情都没用啊！告诉你，我们最后站在主面前，站在那个颁奖的讲台，只希望主对我们讲一句话：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最后，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他说很多人在行善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，对吧？啊。他们什么？圣经说什么？这些人不能得天父的赏赐，因为他们故意嘛。哎呀，我做什么善事，人家看到了啊，大家都赞美。哎呦，这人真好，真好。圣经说，将来你没有了 ，OK？ 因为你是故意给人做的，做给人看，奖赏得了 ，OK？ 还有第二，祷告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。为什么？假冒为善的人是故意，有没有看到第五节？故意给人看见，然后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什么赏赐，所以将来那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有没有？有没有份？没有了，因为他故意嘛。OK， 最后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的进食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什么赏赐，故意做。故意做出来，然后人家赞美你，哦，圣经说得了，没你份，将来那个良善忠心的仆人那个赞美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奉献，真的，我们不要故意给人看到，哎呦，我奉献多少钱。我其实我牧会我也最不喜欢告诉在跟弟兄姐妹讲，哎呀，某某人奉献了多少钱，不要讲那些话。因为当你讲的时候，你都把他那个将来的冠冕都剪了。我告诉你，他本来不是故意，也变成了故意了。真的，多少他那个奉献多少钱，十万一百万也好，都不要讲，因为那是他奉献给上帝。他将来去了天上，他要得上帝的赏赐，他要得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。假如我们的奉献，人家都讲了，哎呀，他奉献多少钱的话。你就把他将来的冠冕，那个天上的冠冕都剪下来，奉献也好，侍奉也好，全部不要故意，坐在主的身上，就坐在小子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。圣命堂要学习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教会，很多的观念要改过来。我不管你奉献多少，哎呀，我不说，哎呀，那个人呢，说把所有的退休金呢奉献出来，那不关我事。他奉献是奉献给上帝，不是奉献给我。OK， 他得的，他要得的是上帝给他的赏赐，不是我给他的赏赐。人给的赏赐有什么用？赞美一下，哎呦，好好，有什么用？没有用的。我们要得主将来给我们那个永恒的赏赐。希望今天早上牧师所跟弟兄姐妹分享渴望回家这个信仰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希望我们很清楚，好不好？你要清楚把这个讲传道会放在那个网上，假如听不清楚你再听一次，听清楚，然后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侍奉观就很清楚。别人不赞美你，不要太介意，完全不需要介意，真的。因为我们得的是得上帝的赏赐，而不是需要人的赞美。你默默做了事情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，有人有知道，是谁啊？天上的父暗中看到，他必然的赏赐。 假如我们所有弟兄姐妹这样侍奉的话，教会是个很美的教会，是属灵的教会。假如我们大家都很故意的要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的话，那是人的肉身肉体的教会，肉体的教会。我们不要这种教会，我们要讨主的喜悦，而不是讨自己喜悦，更不是讨别人的喜悦。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如何过我们今天的生活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立的志向讨你的喜悦，有一天我们最后的终局就能够站在你面前，你称赞我们是良善忠信的仆人。主啊，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。巴不得圣名堂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哪一天我们站在你面前都被你赞赏，都可以进到那个天国，而不是在天国的门口。主啊，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据的跟随你，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